祷告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实在是诉说不尽，因为你用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而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里面就得了宝珠。正如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来研读新约当中的祷告，不论是耶稣的教训，耶稣自己的祷告，以至于我们现在所研读保罗为一些教会的祷告，我们觉得实在是太宝贵，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属灵的贫乏。因为我们的祷告基本上总是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需要围绕着这些为中心，我们所求的也常常都只是地上的需要。然而我们看见，不论是耶稣的祷告，不论是使徒保罗的祷告，所祈求的乃是那一些现在我们眼睛看不见，但却是真正对我们 有益处，是真正我们所需要的那些属灵的福气。求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研读这些祷告，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自己日常的祷告。我们也学习保罗，学习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为这一些属灵的需要来祈求。主孩子真的是要感谢你，因为实在自己从其中得到很大的益处，也让自己在祷告生活当中学习了应该怎么样来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为自己来祈求。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请大家翻开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看见保罗他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就跟他为其他教会祷告类似，都是以感谢为开始。所以首先保罗就为哥罗西教会来感谢，他感谢的对象是谁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保罗他在问安之后，他为哥罗西教会感谢，他感谢的对象是神，但是他也指出这位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特别提到耶稣跟神之间是有独特的关系，他是耶稣的父。耶稣 唯独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父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在这里保罗称这位神是耶稣基督的父，他要表明耶稣跟父之间这样一个独特的关系，也唯有借着耶稣才将父向我们显明出来。接下来同样的，保罗也再一次提到他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他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这个常常不是指的说这样子不停的啊，一分一秒继续不断不停的，常常乃是表明说他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是在他日常的祷告当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固定的时间来祷告。那保罗在他日常的祷告当中，他一定会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他这样子表明常常为他们祷告，固定的为他们祷告，就显出他知道有一些需要我们是必须经常的来向神支取。那这一些需要，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属灵上的需要是我们需要常常向神支取的，不是偶尔求一求，我们是继续我们不断的需要在这些方面需要神的供应，所以就需要不断在这些方面来向神祈求。那我们知道保罗的祷告，我们今天下礼拜我们是最后一堂，我们会看见保罗他为这些教会祷告所求的，基本上他关心的都是在他们属灵上的需要。保罗并不是忽略他们在物质上的需要，但是他知道他们更加需要的是在属灵上必须领受神所给的恩典。也许生活上有时候有缺乏，但是就像保罗他说，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学会了，已经得了秘诀，知道怎么样处丰盛，也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或有余或缺乏他都可以面对。所以物质上我们知道神可以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去面对，而这种能力跟恩典就是来自于神属灵的祝福或者属灵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好，那么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前面他为以弗所跟腓立比教会祷告不同的就是，哥罗西教会保罗从来没跟他们见过面。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所以他没见过哥罗西教会这些信徒。如果我们从第七节来看，显然哥罗西教会是以巴佛所创立的，当然以巴佛是保罗所带领的，但是以巴佛把福音传给哥罗西的人而设立了哥罗西教会，保罗没有跟他们见过面，所以保罗他却为他个人所不认识的教会来祷告。每逢他听见有关这个教会的报告，有关这个教会在属灵上的成长，他就为他们感谢神，也就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的范围有多广泛，我们的祷告基本上我们为我们周围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教会，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祷告，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祷告如果只是限于这样的一个范围，这也就显出我们仍然是十分的自我中心。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是为我们周围的人祷告，但是如果我们祷告的范围只是这么狭窄，就显出我们的世界仍然是相当的自我中心。 我们虽然不可能为全世界所有每一个信徒来祷告，但是我们也应该学习像保罗一样，除了我们为我们周围的信徒，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祷告，我们也为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一些教会或者一些人的需要，我们也许可以很广泛的为这些我们不认识的教会和人来祷告，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像保罗一样，我们可以靠神的帮助，我们能够固定一些特殊的地方和教会，我们也许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些地方，但是我们却可以固定的为某一些地方的教会来祷告。像我们自己个人支持一些宣教士，那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他们宣教的地点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呢，我们却固定的为他们那里的人、那里的信徒、那里的教会、那里的福音工作来祷告。那我们可以收集这些资料，然后我们可以为他们代祷。那这是我们可以向保罗学习的，因为哥罗西教会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他却为他们祷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保罗提出他为哥罗西教会感谢的原因。他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所以首先他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心来感谢，而他们的信心在这里是说描述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那这里并不是指耶稣是他们信心的对象，不是像我们平常说你要信耶稣啊，那信耶稣，这个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这里所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强调不是在强调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乃是强调说我们的信心的运用是在基督里运用我们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信心活动的范围是在基督里，换句话说，我们是过一个以基督为主顺服基督的生活，这就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我的信心，我是每一天我的生活我运用的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说我是借着信靠他顺服他，以他做我生命的主。那这里所强调的是这样，因为他们都是已经相信了基督的人，而保罗为他们的信心感谢的时候，不是为起初他们悔改接待耶稣信基督的那样子的一个起初的相信以基督为信心的对象，乃是他们信了以后他们的生活是过一个以基督为主顺服基督的生活，这一种信心的生活。其次，他为哥罗西教会的爱心感谢，他说并你们向众圣徒所显的爱心。那这个爱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意思就是说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你的弟兄没有得吃没有得喝，你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求神祝福你，你却不给他吃不给他喝，就表明你的信心是死的，因为你的爱没有表现在实际的行为上，在言语和行动上。所以呢，这个信心，真正的信心会产生爱心，所以加拉太书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活的信心是会产生行为，那这个行为，现在这个信心表现在爱，爱这里是彼此，主要是向众圣徒的爱，所以就是表现在信徒彼此的相爱上。第三，他为哥罗西教会祷告是感谢是他们所存的盼望，就哥罗西教会所拥有的盼望，这里这个盼望不是指他们存着那种等待的态度，我们常说哦，我们要盼望耶稣再来，那时候那个盼望耶稣再来只是指我们期待的一个态度，那这里是指我们盼望的内容，所以哥罗西教会他们拥有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他说是为你们存在天上的。 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是为那是把这个盼望跟前面的信心爱心连在一起，以中文这样的翻译我们不太能够看得明白。那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盼望是信心和爱心的基础，所以他说是为那，这个信心跟爱心都是为了那个盼望。所以换句话说，哥罗西教会所拥有的盼望是他们的信心跟爱心的基础，所以在这里显然是强调盼望。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在那里说其中最大的是爱，那里强调的是爱，而这里强调的是盼望。因为信心跟盼望都是建基于信心跟爱心都是建基于盼望上，所以盼望在这里是基础。那么这个盼望我刚刚已经说了，是不是指期待的那个态度，而是指他们实际所盼望的那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本身是看不见的，现在看不见的，是将来才可以实现的，所以被称为是盼望。他们所盼望的东西现在看不见，要等到将来才能实现。那么这就表明我们在基督里所领受的救恩是含有将来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说我们信，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得拯救，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经历的，但是我们的救恩还有一个将来的一方面。那这个将来的一方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也常常讲是要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才能够得拯救，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肉身才能够得拯救。那当然那时候我们就要能够完全圣洁，而且要分享基督的荣耀。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哥罗西教会所有的基督徒的盼望本身是现在眼睛看不见，将来才能够实现的。那这个盼望保罗说是为你们存在天上的，所以为你们存在天上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首先让我们看见这个盼望现在是已经属于他们了，但是还没有实现，所以为他们存在天上是很妥善很安全的存在天上。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虽然还在等候，但是我们等候的这个东西已经是属于我们了，而且是很安全的被保存。但是存在天上，就表明这个盼望本身基本上就是基督自己，因为基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而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来我们身体的复活，带来我们身体的得赎，使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享受神国度的祝福。那这些当然都是基督再来要带给我们的，但是这个盼望本身的中心就是这位基督，因为这个盼望是现在为我们存在天上，懂吗？是存在天上很安全的保存，而就是这位现今坐在父神右边的这位基督。但是呢，在第一章的27节保罗也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里看见我们心里面那个有荣耀的盼望就是那位基督，我们等候他的再来。而这个基督现今他是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但是他也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心中的盼望。那所以这个盼望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实现。而保罗说这个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就表明当时所传的福音的内容的一部分就包含了向信徒宣讲这个盼望。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下一拜我们会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保罗只在帖撒罗尼迦停留了三个礼拜，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保罗就已经给跟他们讲论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讲到基督再来第四章跟第五章，保罗不愿意他们以为基督很快要来，所以很多人游手好闲，干脆 quit job 不做事，就天天说闲话游手好闲。但是保罗也不愿意他们有人以为还没等到基督来就死了，没有盼望，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这些已经先死的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先从坟墓里复活等等。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保罗只有三个礼拜的停留，他已经把这些都给他们讲解。所以这个盼望是包含在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当中主要的一部分。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所传的福音，说实在，现今的福音是非常属地的，在地上得好处、得胜利、得丰富。我们的福音，我们传的福音，常常会没有包含这盼望的一部分。好，那所以当保罗谈到为他们感谢的原因，提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保罗接下来就描述福音的进展跟果效。他说这福音的，首先提到福音的进展，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就传到哥罗西，但是这福音也传到普天之下。保罗书信里面常讲到天下，那个天下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全世界，乃是当时的天下，就是整个罗马政府所统治的这个范围，在他们看来就是天下。所以这个福音的进展已经传到哥罗西，也传到哥罗西以外其他的地方，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其次，保罗提到福音的果效，他说传到普天之下，而且呢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当中。这福音的果效是当福音传到哥罗西，就在哥罗西结果增长，当福音传到普天之下，就在普天之下结果增长。那结果增长是什么意思呢？结果乃是指基督徒的生活所活出的属灵的品格跟好的行为，也就是说在道德上的良善。这是圣经的作者用结果子来描述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品格以及道德上的良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也说，枝子要连到葡萄树才可以结果子，而且可以多结果子，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得荣耀。所说的主要的含义，首先就是指我们整个生活所活出像基督的样式。所以这个结果子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是同样的用法。因此这个福音传到哥罗西，福音传到普天下，在那里的信徒他们听见了，在那里的人听见了，相信了，这个信心就产生行为，使得他们在生活上，他们就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就在道德品格上都活出像基督的样式。但是这个福音的第二方面的果效是增长，这增长就是指人数不断的增加。所以一方面信的人他们长大成熟，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就是福音所带出的果效。最后保罗提到以巴佛，他说你们从我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这就表明是以巴佛把福音传给哥罗西的人。而这位以巴佛他说为我们 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显然以巴佛这时候是去拜访保罗，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这些我们称之为监狱书信，也就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那么他说以巴佛把哥罗西教会的爱心告诉他，所以这显明以巴佛现是去 去看探望保罗，到罗马去探望保罗，就把哥罗西教会的爱心告诉保罗，因此保罗就为他们感谢神。好，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感谢，接下来保罗就为他们祈求。那在这里同样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介系词，因此啊，保罗为他们的祈求就是基于保罗为他们的感谢。所以前面他为他们感谢，然后他说因此我自从听到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他的祈求是因为他为他们的感谢 所带出来的，而这个祈求也是基于他为他们的感谢。保罗他为什么样的事情来感谢神？为哥罗西教会在属灵上的成长来感谢神，他的祈求也就是为他们属灵的成长。所以他为哪一类的事情感谢，因此他也就为这一类的事情来祈求。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书信除了加拉太书，他经常为神在那些信徒团体的生活中所显出的恩典来感谢神。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都是神的恩典显在他们的生活中。保罗为神在他们生活中显出的恩典来感谢神，但是他也就为他们来祈求，求神在他们的生活中显出更多的恩典。所以他的祈求常常就是基于他的感谢，他不是觉得说哎呀感谢主啊，你看你好有爱心啊。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觉得哎够了，你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了。保罗是他看见神在他们生活当中的恩典显出来，他感谢，然后他就求神把更多同样的恩典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当然一定也会为他们的困难，或者说他们面对的问题，保罗会为这些来祷告，求神把这些困难或者这些拦阻除去。但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他说我常常这里说我就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更是因为他看见神所在他们生命中的恩典，他就基于神所做的来向神求更多的恩典在他们生活当中可以显明出来。所以他看见信徒的成长，他是要这样的成长能够被保护，而且能够继续增长。你就看到保罗的心，我读到这里我都觉得自己很惭愧，我们真是不像保罗他这样子以神为中心，而且以其他信徒属灵的益处为念。他看见他的成长，他感谢，然后他知道这个需要被保护，而且需要求神赐下更多的恩典。这就是保罗的祈求基于他的感谢。但是另外保罗说我是不住的为你们祷告，这个不住我刚刚已经说了，并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有些人强调他们是祷告的人，在中世纪有一些圣徒确实他们是祷告的圣徒，像 Saint Francis 圣法兰西斯，他虽然是一个厨师，但是他就是不住的在祷告。那他所强调是那种不断在神面前跟神之间的一种彼此的相交。显然保罗他也是维持这样，在他的生活中维持这样一个祷告的心态。但是这里所谓的不住的，乃是指不论他在日常的活动当中他怎么样是多多的维持他那样子一种祷告心态，然而他仍然会在每天生活里面维持一个固定祷告的时间。换句话说，他生活每一天他心里面是不断向神敞开，是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态，然而这个我不住的为你们祷告祈求乃是强调在他每天生活里面他都有固定祷告的时间。在这样固定祷告的时间里面， 他总是为哥罗西教会来祷告。这就是他所说的，我自从听见的日子，听到以巴佛告诉我你们的信心，我就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我求神把更多的恩典赐给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他祈求的内容。他祈求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求什么呢？求神让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因为呢，这个原文的动词是被动词，是说求神使你们被充满神的旨意。那这个很重要，因为既然是被动式，就是神主动来做的，所以需要向神祈求，不是我们就是自动可以叫自己满心充满神的旨意，是求神 filled you with the knowledge of God's will。 所以是求神来充满你们，把认识神旨意充满在你们里面，使你们能够认识神的旨意。那我们要来先思想神的旨意。许多时候当我们论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所想的就是有关我的职业，有关我将来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要做某某的决定。那么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或者还没有结婚的人，他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是 他想要知道他结婚的对象到底是谁，或者我们要买房子，我们希望明白神的旨意，我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或者我要买车子，我希望我明白神的旨意，我要买什么样的车子，或者我们今天搬家到一个新的地方，我求神让我明白他的旨意，我应该选择哪一个教会等等。我们所想神的旨意常常是这些，这些并不是不好，确实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我们都应该来寻求神给我们引导。但是我们只是局限在这样的一种思想里面，却是非常的误导，不但是非常的误导，甚至是非常的危险。因为这样子的只是局限在为我自己的很多的需要做决定来寻求神的旨意呢，其实是鼓励我们同样的一种自我中心。我们在考虑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以我的需要、我的将来、我的职业来考虑神的旨意，不管这个思考是多么的近前，这还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我中心。所以呢，更糟糕的是，我们如果是局限在这样的一种思考，就会把圣经所讲的神的旨意主要是什么，就从我们的思想里面被删除了。换句话说，我们集中的神的旨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不留意圣经里面所讲神的旨意主要的说的是什么。因此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这里保罗说希望你们被认识神的旨意所充满。这里所说的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呢？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旨意主要就是神的命令。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给我们的命令，譬如说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信的人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圣经里面所谓神的旨意。因此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主要是神的命令，我们的责任是要去顺服遵行。所以譬如说诗篇143篇诗人的祷告，143篇的第十节，诗人在这里祷告说，他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诗人祷告不是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旨意，他是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对这个诗人来说，神的旨意是已经被启示出来的，不然他为什么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从原文的句法， 他是说你的旨意是已经被启示出来了，因此现在我求你来指教我怎么样去遵行你的旨意。换句话说，神他的旨意已经启示出来，叫人可以知道，而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遵行他的旨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下礼拜会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在第三节，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这里很清楚，第五章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要凡事谢，要常常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什么？要我们生活圣洁。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圣经里面所说神的旨意最主要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些命令神都已经启示出来，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求神来充满你们，以你们对神旨意的认识来充满你们，所讲的神的旨意主要是这一方面。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总是愁眉苦脸，然后常常抱怨，你看到他就是抱怨，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对，然后就是不断的忧愁，对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你可以告诉他，我知道神对你的生活，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要你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谓的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单单从我们个人的需要这个方面来寻求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旨意，可是我们却没有极深的渴慕，想要明白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向人启示出来的旨意，那我们就是非常愚昧的，我们就是仍然非常自我中心的。所以这是真的是需要神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是个被动式？求神来充满我们，用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来充满我们。那么在这个特别我们从哥罗西书的上下文来看，就更能够肯定上面我们说神的旨意的意义。因为哥罗西书，如果大家我们回去你有时间你看一下，哥罗西教会正面临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有异端在他们当中开始传扬。这个异端呢，有一个很主要的是要敬拜天使，以至于他们就把耶稣看为是跟天使同等。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接下来十五节，我们今天不能讲到，马上就有一大段讲到耶稣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有都是靠他造，无论天上地下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主治的执政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等等，就是要把耶稣的那个卓越要重新恢复。那所以在哥罗西书的上下文来看，更清楚的这个神的旨意是跟当时的异端的教导形成一个对比。所以神的旨意是指那些神已经启示出来的，在神的话里面已经启示出来的，借着基督所启示出来的神的救赎。神的旨意不是像哥罗西那些异端的人所强调的是个人神秘的经验，是某一些特别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的。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高举说方言，因为那也是一种个人神秘的经验，所以他们要高举这一类的好像特殊，就显出他们是不同的。神的旨意也不是像这些异端所说的是能够解开宇宙的奥秘， 的 那些钥匙，可是这些钥匙是隐藏的，只有某些特殊的人才可以得到这个钥匙，才能够把宇宙的奥秘解开。神的旨意不是这些要特殊的人才能够明白的，神的旨意简而言之就是认识基督，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来成就了神救赎的计划和目的，神也借着基督把那位看不见的神显明出来。神的旨意就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旨意是这一本写下来的圣经，他已经很慷慨的把他要向人启示的这些旨意都已经启示出来。所以一个要明白神旨意的人是不能够忽略读神的话，忽略圣经的人肯定他是不能够满心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如果想被充满对神旨意的认识，我们就要勤读神的话，但是这一种勤读不是只是以理性的知识性的来勤读。那我们所以我们就讲这个认识，满心知道，知道这个词就是认识。在圣经里面你看 knowledge 或者 know， 这其实都是同个字根，都是指认识，或者有时候我们就翻成知道。那所以我们已经一再强调，圣经里面说的认识都不是是纯粹理性上的理智上的了解，理智上的了解需不需要，需要，但不是纯粹理智上这种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是理性理智的了解能够产生正确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一种理解能够带出行为的改变。所以知道神的旨意不仅是包括理性上理解，而且因为这样的理性上的理解就使我们的思想就整个首先被改变，我们在思想上就想神所想的，以至于我们做的事就按着我们的思想就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活出那个品格就是合乎神旨意的一个生活。因此对神的认识和对神旨意的认识和了解永远都是含有道德的内涵，也就是说这个认识如果没有生活的表现，这不是圣经所说的认识。那么当然我们一再强调，认识神就是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换句话说这种认识是基于我们真正跟这位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就会使我们被改变。这个真理其实也是我自己最近我们讲这些祷告，讲到耶稣祷告自己不断的默想，现在真的是懂了，而且懂了就真知道说我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我如果真正认识他，这个关系一定会改变我。不可能我每个礼拜天到教堂听一天道，我听了越多的道理我还是我行我素，那你就知道你根本不认识神。如果你是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不会不被改变，认识神的人是会被改变，像神一样的。所以这个认识神的旨意是要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跟神的旨意必须是一致的，必须是符合的。但是这里说充充满满，我们已经刚刚说了这个充充满满是能够被充满，那这个被充满是一个被动式，所以是神主动来提供这样的认识。换句话说只有神可以提供这种认识，而且神要丰丰富富的来提供这样的对他的旨意的认识，所以我们要祈求，我们要祈求。好，但是这里保罗还加上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对神的旨意的认识包括一切属灵的智慧， 和属灵的悟性。这个属灵的在原文是同时形容这两个。所以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是包括所有属灵的智慧，也包括所有属灵的悟性。那这个属灵的在原文是位于句首，我们知道希腊文位于句首是强调的语气，所以强调这一种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这一种悟性不是一般的悟性，是属灵的悟性。那么同时这个属灵的也是强调，这样子属灵的智慧跟属灵的悟性是唯独圣灵才能够赐给我们的，所以它是属灵的，就是强调这是圣灵所赐的。好，那么属灵的智慧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跟圣经 联系在一起，所以属灵的智慧是我们要从圣经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按着神的法则来过生活。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说过在圣经里面所谓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指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因此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宇宙是神的宇宙，神的世界，他在他造的宇宙当中他定下了生活的法则，他要我们人按着这个法则来过生活。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晓得怎么按神的法则来过生活，这样子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就是智慧人。因此过一个讨神喜悦的智慧生活的智慧人就蒙神的赐福，这就是真智慧。所以属灵的智慧跟圣经常常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只有透过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属灵的智慧，晓得神的法则，神要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按着他的法则来生活。属灵的悟性是指在属灵的层面各种的了解和明白，这就是属灵的悟性，这领悟力或者说心窍。这种属灵的领悟力是在属灵的层面各种的领悟，各种的理解，各种的明白，这是属灵的悟性。所以明白认识神的旨意包含有属灵的智慧和属灵的悟性，这是保罗所谓在一切属灵智慧悟性上来明白神，来认识神的旨意。那么保罗这是他为他们的祈求，那这个祈求的目的，求神把认识神旨意这样子来充满他们，使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目的是什么呢？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当我们被认识神的旨意所充满，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与神相配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中文翻成对得起主，原文就是 worthy of the Lord， 是跟神相配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比较了解这种观念，在东方的国家这种羞耻心 是比较有这种羞耻的观念，而羞耻常常不是只是个人的融入。在我们东方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的融入跟家庭或者整个家族或者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国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的行为你不要让家门受辱，我们常常听到，或者你的行为不要让整个社会蒙羞或者让国家蒙羞。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活能够认识神的旨意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活一个生活是可以跟我们的主，我们所服侍的主相配的生活，意思就是说不要叫主受辱。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做一些行为，我们叫不信的人指着我们的鼻子说，你看这个基督徒还说谎，这就是所谓的对不起主，或者说这样的生活就跟神是不相配的， 是配不过神的，或者说是配不过神的一种生活。因此保罗是求神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就可以活出主对我们的期待，主对我们的期待。换句话说，我们在一切思想、言语、行为，我们都能够活出神的期待。但是接下来保罗说蒙他喜悦，蒙他喜悦其实是进一步说明过一个配得过主的生活。过一个配得过主的生活，就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换句话说，实际的来说，在我们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反应，这一切事上，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主要我做什么？我们也要问什么这个什么样的言行是我们活出来是配得过主的，或者说是与主相配的。我们也要问什么样的言行是会令主蒙羞的，我们要问什么样的言行是真正讨神喜悦的。所以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要用这些问题来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在一切的事情上来这样子来问我们自己，用这些问题来问我们自己，那我们就会被改变。这些问题会改变我们怎么样来工作。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你也许惯常都是用某种方式来在你工作的场所工作，但是当你问这样的问题，主要我做什么，这个问题就会改变你如何在你工作场所来工作，这也会改变你在你休闲的时间你决定你要做什么，这也会改变你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儿女说话的时候你要说什么，你说话的态度，这也会改变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承担的侍奉、我们承担的责任，这也会改变我们要读什么书，改变我们要看什么电视，改变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改变我们对我们的金钱会做什么样的处理。这些问题本身，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所做的事上都问我们自己，主要我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是跟他相配的，配得过他，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话是会叫他蒙羞的，什么样的事能够叫他讨他的喜悦，我们凡事这样问我们自己，这一类问题会让我们带来我们的改变。那么保罗已经说了，他祈求神，他们认识神的旨意，而且被这种认识所充满，那么目的是叫他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反过来，我们这个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才可以在我们的对神的认识上能够也更增加这是我们接下来看到保罗他会接下来描述讨神喜悦的生活，用四方面来描述的时候，他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要说，除非我认识神的旨意，我就不会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反过来，我认识神的旨意不是最终的目标，我认识神的旨意最终的目标是我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此保罗就以四方面来描述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这四方面的特质是一个人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所具有的四方面的特质。那保罗在这接下来的这个描述当中都是用分词就是我们从文法来看，就是不是那个动词的形式是一种分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接下来所描写的是接下来的叙述是描述那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是分词，而这些分词都是现在式，表示这一些特质是继续不断的进行的那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一个特质就是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的生活 在品格跟道德上，这所谓的一切的善事结果子，也就是说他活出的生活在品格跟道德上是活出真的是像基督的那样的一种生活。因此保罗的祷告要他们被认识神的旨意，而且满心的认识神的旨意，使他们可以真的在生活上能够活出丰富的善行，在品格上在生活上活出丰富的善行，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是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好像是一个循环。当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其中的一个特质就是更多的认识神，所以这是在一个循环里面。但是这个循环不是恶性循环，是一个良善的循环。换句话说，这个循环是越来会越好，越增加。所以如果神让我们对他的旨意的认识，神让我们认识他的旨意，我们就活一个生活可以讨他的喜悦。当我们活在这种讨他喜悦的生活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会更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增加，我们就更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更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就更加认识神。所以这个循环就是这样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所以呢，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来认识神的旨意的第二步，我们就会带出对神旨意的顺服。对神旨意的顺服，我刚刚已经说了，那个认识都不是只是纯粹理智，所以这种认识就会带出我们进一步的顺服。这个顺服就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这样的顺服就可以让我们更多认识神。所以呢，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顺服。所以对于所知道的神的旨意，你愿意顺服的话，你的顺服会使你对神旨意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常常我们都会觉得常常读圣经读不懂啊，然后也许我们上这样的课，我知道这些课所讲的蛮深的，我也尽可能，为什么我花很多时间准备，因为我一定要把它通通消化了，我讲才可以把它讲得比较浅白，让大家可以去明白。但仍然即使如此，我们要真的认识，就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使你们真知道，要真的认识，那真的是要神赐给我们的，就像这里所说的。但是如果我能够认识，然后我就顺服，我的顺服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顺服才能够带来更多的认识。所以如果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常常对神的旨意，对神的话常常不认识，我们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顺服。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明白而且就顺服，然后就遵行，这样的顺服遵行才会促使我们对神更认识，神会更多的以认识神的旨意来充满我们。那这是保罗的祷告。第二方面，他们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方面特质。第三方面特质，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能够坚忍和忍耐。同样这里是一个被动式，求神用他的能力使你们的力量可以被增强，这是说 strengthening, being strengthened with power。 所以保罗是说，他们如果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他们信徒的里面被神的能力使他们的力量增加，使他们的力量增加，他们就可以在面对信心的考验，也就是神常常用试炼用逼迫 来考验我们的信心的真实性。所以不要觉得逼迫好苦啊，是逼迫是受苦，而且逼迫神为什么要允许逼迫？一方面这世界与神为敌，但一方面神允许逼迫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这些逼迫神用这些逼迫来考验我们的信心。所以神保罗的祈求是神的能力让哥林多信徒的力量可以增加，力量增加的时候就在他们面对试炼和逼迫这样的考验的时候，他们能够坚忍，能够忍耐。换句话说，既然试炼和逼迫是要来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必须在试炼跟逼迫，承受试炼跟逼迫的时候，要坚忍到底，才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那这种坚忍跟忍耐的能力必须是从神来的。所以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活出的生活是他有神所赐的能力，使他在面对逼迫试炼的时候活出一个坚忍跟忍耐的一个生活。那按他荣耀的全能是表明神的能力是充分有余的，是可以充充足足供应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受苦当中你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你来祷告，而且你要相信神的能力可以，而且是充分有余的。神可能不把这个苦难挪开，但是正如保罗三次求主把那根刺拿走，神没有答应，但是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就是保罗这里的祷告，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然而保罗每一次祈求神的能力，我们看见他常常把神的能力跟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但是很特别，这个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彰显在信徒生活中的时候，保罗所强调的不是强调彰显在神迹的里面，甚至不是强调彰显在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里面。保罗所强调的这个能力在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彰显，是我们可以在面对试炼和逼迫的时候有极大的坚忍跟忍耐去走过。这个我实在很深的体会，因为在我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受的苦是一种长期的那个，而且可以看见是这一生是不可能挪去的。在这种长期的受苦当中，可以坚忍忍耐的持守信心的存着感恩往前走，那如果不是神的能力是不可能的。那比我今天生病神马上医治我，然后我就感谢赞美神，你看神的能力多伟大，已经医治好我这个癌症，那种是神能力的彰显。但是更大的彰显确实是彰显在我们生活里面，更大的彰显就是彰显在我们可以在面对试炼和逼迫可以坚忍。那么这个坚忍是我们在承受一个重担的时候，我们有恒久的坚毅的力量去承受。那么忍耐呢，是我们在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晓得可以怎么样仍然持有耐心。坚忍是这个压力临到你还可以肩负着这个压力，你可以持续的肩负这个压力，这是坚忍。忍耐基本上是有耐心，在面对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里面有那种很久的忍耐耐心，很久的耐心，这种忍耐力。那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世代，今天的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今天的世代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世代。我们就是看见，你知道 Thanksgiving 第二天不是有 sale 吗？我们从来不知道哈，很多人都赶早四点钟，因为我们当中有弟兄他也去赶 sale， 他说他们四点钟到 Best Buy 已经大排长龙。可是我们就在电上看见，为了抢这个 sale， 为了一个29.99的 DVD player， 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成昏迷 coma， 到电视报新闻的时候还没有醒过来。现在的世代是一个什么世代？人是暴躁的，脾气是暴躁的。 现代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寻求快速的解答，什么东西都要立刻。我今天求神，你就要立刻回答我。我今天在困难当中，你就要立刻来替我解决问题。现在的时代是一个看崇尚成功的时代，现在的时代是一个看重得胜的时代，现在的时代是一个称扬独立的时代，现在一个时代是应许很容易得胜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坚忍跟忍耐是微不足道，是不被称许的，是不被看重的。但事实上，坚忍跟忍耐才是一个真正的美德，而且这样的能力不是人能够做到的。能够坚忍跟忍耐是超越人的能力能够做到能够达成的，这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一个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的人，他具有从神来这样的品德，当他受逼迫的时候，他可以喜乐，蛮有喜乐的去承担。就好像使徒们他们欢喜，因为算是配位证明受辱。当我们受辱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自我的知足当中，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辱骂。所以自我的知足意思就是说，即使像大卫示每骂他的时候，他说这是神差他来骂我的。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信得过神完全的智慧以及神完全的护理，好像约伯一样。约伯在那极大的受苦当中，他仍然信靠神全智和神完全的护理。所以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活出的一个表现，从神得到能力过这样一种坚忍跟忍耐。最后一个表现就是欢欢喜喜的感谢神。欢欢喜喜，我们中文把欢欢喜喜放在跟忍耐宽容放在一起，更好的是跟下面的感谢放在一起，就是说在原文希腊文的那个文法结构上，他提到第四个品格是欢欢喜喜的感谢神。欢喜的感谢神是讨神喜悦的。感谢的原因保罗 列出来都是因着我们领受神拯救的恩典。第一个，神叫我们能够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迦南地神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给以色列人，是他们所继承的。然而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就把承受产业这个观念跟将来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而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认为能够承受复活的观念，这是犹太人独有独享的，只有他们能够继承这个产业，外邦人是不能够继承的。然而这里保罗说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同得基业，现在这一些哥罗西的信徒他们也能够跟犹太人信徒一起同盟救恩，同为后嗣，共同继承神要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第二，感谢的原因还是为神的救恩，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在不认识神的之前，都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受管辖、受奴役。也就是说，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黑暗之子，这一位撒旦空中掌权者的领袖，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时候，是在他的管辖、跟奴役和权势之下。因此，在道德上、在神学上，也就是说对真理的认识上，我们都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的道德是败坏的，我们的道德是各样的不伦理的生活。我们是不认识神，也不感谢神，所以我们活的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但是神，感谢神，他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第三，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现在是活在他爱子，神的爱子，神所爱的，神的爱子的国度当中，因此我们也是蒙神所爱的。不但如此，在他的爱子里，我们得了救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应当欢欢喜喜的感谢神，为我们所蒙的救恩欢欢喜喜的感谢。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每一天都是这样欢欢喜喜的，每一天你都来到神面前欢欢喜喜的为你蒙的救恩感谢神，而且欢欢喜喜的为一切不论是人看为的福或祸，只要是神允许临到我身上，我都感谢神。我想认识神的人是可以这样感谢，因为你知道神是不改变，他爱我们连他的儿子都不吝惜为我们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纵使有苦难临到，纵使有不幸，纵使有逆境，我仍然可以感谢。我认识他，他已经把我牵到他爱子的国里，他爱他的爱子，他对他爱子的爱今天借着他的儿子也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是不改变的，他绝对，他连他的爱子都不吝惜为我们舍了，他岂不更把万有都给我们吗？所以我们真是可以欢欢喜喜感谢。所以这四方面的特质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活出的特质。而我们要怎么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必须被神充满，充满什么呢？对他旨意的认识。盼望这些祷告我们学了，真的变成我们为教会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是非常宝贵。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听知识而已，盼望这些祷告这一生成为我们在主里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在个人身上神的恩典要更大的彰显，我们可以过一个更讨神喜悦的生活，叫神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何等宝贵。主啊，我都是觉得我的口这么拙口笨舌，我没有办法把你那么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智慧、丰富的启示、美好的旨意跟计划能够诉说的清楚，但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孩子真的是说我们的祷告生活很何等的贫乏，我们所求的围绕着我们地上的需要，围绕着我们自我的中心，求主赦免，求主你来用这些祷告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会怎么样来祷告，叫使得教会能够长大成熟，好叫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让主你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